车身，人身，都会身。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今天和你共度一个台风的午后时光。其实说实在的呢，今天中午的时候啊，雅玲在看新闻，看了之后呢，会觉得说心里面蛮难过的哦，因为呢，这一次受创最严重的呢，也就是花莲这个地方。当我看到电视里面有很多的家庭呢，他们是在这个倾倒的房子当中，甚至呢是被淹没的这个房子当中哦，被救难人员给抢救出来，当他们一家人能够相聚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件非常感人的画面。但是也会让我想到说，在我们平常这种忙碌的脚步里面，我们真的很难去想象说，其实一家人在一起那就是一种幸福了。所以说实在的，当我们希望能够赚得了更多的金钱，我们希望有更多更好更富裕的一个生活环境，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是让一家人常常在一起，我想这样的一段美好的时光就没有办法是能够我们共同来去享受的。所以在今天也要再次来到我们都会男女星期一的单元摩登都会情，我相信在现在还是有许多的人，他们期待去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但是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在还没有踏入在婚姻当中，我们就先建立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更重要的是知道该怎么样做到一个两性彼此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是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一个家园呢？这间空中也希望和您一起分享，所以要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都会男女星期一的单元摩登都会情。
进入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摩登都会情，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星期一的电影当中，我是文雅玲。这间空中呢，我们要再次来看看到底呢，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男女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哪些是我们最主要要去注意到的，怎么样也去寻找是神所为我们配合最适合的那一半呢？这间空中也要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新闻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李哥您好。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间空中呢，我也要想继续的请李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在上个礼拜有谈到这个三个人生的3M 呢，那结果没想到呢，有很多的朋友 call in 进来啊，所以到底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怎么样去排列那个优先次序，可不可以请李哥再做一个分享？
好的，我想啊，我们上次提到人生3M， 三个 M， 就是第一个 M 是 master， 有共同正确的信仰主宰， master 是主人的意思，第二个是 mission， 共同的人生使命啊，你人生活着为的是什么？啊，你奋斗的目标方向为何？为什么要做那样的选择？为什么要结婚？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确定我们人生的使命。上次有人啊，很多的回应啊 ，call in， 那么我发现哇，这很多个案都不一样的。
是，
我心里感想说，原来神造人都是很独特的，所以每一个男女的关系或者婚姻的个案呢，都是非常独特的哈。
是，
但是在这很独特的啊个案当中呢，但是上帝却有共同的原则，让我们来遵守，来走。
嗯哼。
那么所以呢，这人生的三个 M 并不是说成为一个律法要来控告啊定罪的，而是让我们一个啊可以一个正确的选择做参考啊。有人甚至问我说啊，难道一定要做这个选按照这个来选择才幸福美满吗？
嗯哼哼哼。
啊，这是一个很具挑战的话哈。
嗯，
上帝把这个自由意志给我们，给我们自由意志来做选择做决定。
嗯哼。
所以呢，我们当然要选择这个能够讨神喜悦，能够蒙神祝福的方式来做决定做选择。那当然你也可以自由选择不是神所定规的原则这样子，但是最后你还得自己去收拾那个善后哈，有时候甚至收不了。所以我们很小心，我们在面临决定抉择的时候呢，我们要按照神的法则来做决定。
嗯，
所以在诗篇来说啊，以色列人晓得神的作为，但是摩西呢知道神的法则是什么。
嗯，
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按照神的法则来做选择做决定。所以前面两个 M， 第一个是 Master， 共同的主宰，共同的信仰；第二个是 Mission， 有共同人生的使命；第三个是 Mate， M-A-T-E， 讲的是配偶。那么就是当我们按照共同的人生的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人生使命来做选择，这样的一个对象一个配偶的时候，那么这三个 M 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图画，完整的一个选择。
嗯哼。
啊，根据这个来做决定，那么这个优先次序需要的，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先有了对象，然后才在想使命和这个主，往往主不见了或者使命不见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
啊，我认识一个年轻的弟兄，在大学是非常活跃非常热心，他决定要毕业以后要全职侍奉服侍主这样的。
嗯哼。
但是这过程当中他先交了一个女朋友，那么啊结果呢毕业以后不了了之，人不见了，消失了。那，这个他当时向主成这个许的诺啊，这个许的愿都没办法来实现。
嗯，
所以呢这还没有确定。我说确定人生的使命，就是你很确定的，你愿意去遵守。
嗯哼。
那么对方是不是有这样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使命，那你再来做选择他的时候，那么你这个主和使命呢就不会被牺牲掉。
是
这样的情况。那这样的话就会三个这样原则你都符合的时候，夫妻两个的合一就会很自然的，是很美好的。
是，所以这三个应该都算是缺一不可了。
应该是这么说。
嗯哼哼，是。所以我想我们在上个礼拜，因为刚好听到朋友打电话进来问我们说，诶，那如果说是在这两个部分呢，啊，有的是还谈到这个成熟度，那是不是可以牺牲掉其中的一个哦？那可能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还是这三者都要彼此的相顾啊。那当然我想如果说真的是要是今天我们也看到说，诶，这三个的好像条件来说都也符合了，可是我想人选可能还是有很多个哦，就不想说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选择，说也怎么样去清楚说，诶，这位就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呢。
那么这是个共同的原则哈，一个基本的架构。在这种基本的架构当中，比如说正确共同的信仰，那这是有没有的问题，而不是说他这个信仰是不是很怎么说他已经很属灵了。
嗯哼。
或者说他对信仰的知识非常丰富，有很多的神学的装备啦，很多事工的经验啦，很多属灵的经历啦。那这样来说的话，恐怕是找不到这样的人。
嗯哼。
所以我们就在想，有这种，就他已经接受主了，确定他跟个人跟上帝的关系，
嗯哼，
啊，正确的，这个就可以了。那么至于他知道多少，这些他以后可以长进的，可以有进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没办法定那个程度到底，
嗯哼，
到底几分呢，或者多少标准，我们没办法把它定下来这样子。
是，
那当然一般人也是说，有共同的信仰之外，他希望他能够 像一个神学家一样，不过那是很少这样的可能性，就不是普遍性的。普遍性我们在这强调是有共同的主，共同的信仰，就是他清楚接受主，他是基督徒的，那就是他属灵的生命没有问题。他知道，但对属灵知识知道多少呢？这不是绝对的，这不是一个固定的标准，被定下来这样的。
是，所以可能就变成说，如果说我们真的希望说他是全世界的服侍神的话，就是他必须要是他的人生目标是走上服侍这条路了。
对，那比如说共同人生的使命，他可能他想全世界服侍主，这服侍主人到底在哪里服侍主，可能不一定确定。到非洲呢，欧洲呢，还是美洲，还是在亚洲，这个可能那时候他并不确定，但是服侍主是确定的，这样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确定在哪里这样的。那可能呢，在传福音上面，可能你有使命啊，传福音现身做的，那他有传福音现身做传福音的使命。那可能是想去非洲，而你想去欧洲，这个地点就不一样。那这不一样的当中，就要做选择，也要做取舍。进入婚姻以后是要合一，合一里面就要有取舍。
是
啊，那可能是姐妹呢，就是既然我一选择婚姻跟他配合，那使命是共同的，是地点不一样。那么做姐妹的放下自己的地方跟先生。
是，
那如果先生觉得你的这个呼召啊，有意义，他评估以后觉得被上帝使用的机会更大，那么呢，做先生的弟兄，他也愿意放弃他的，然后来跟随，那不是他跟谁，而是他也愿意做这个决定，那这是他的决定和选择。
是，
也是可以的，不是说这样就好像是听姐妹的啦，或者是姐妹在带领，其实不是，是弟兄经过考虑、评估、衡量之后发现。可能姐妹这部分呢的范畴是一个更有意义、更不能够被上帝使用的一个范畴、一个范围、一个对象，他与你重新评估、重新衡量、重新做选择，那这也是现在的选择。那做姐妹还是尊重他、敬重他，那么这就可以了。
是，所以我想其实我们在原本所说的这个 3M 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大方向，所以这大方向确定之后呢，这当中有很多的这种弹性是可以再做调整的。
对，然后呢再根据这些人来选择你的配偶，那么就不会因为配偶而牺牲了使命，牺牲了这个信仰这样的情况。那么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三方的配偶呢，就会选、会影响。
是，那我想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也常听到朋友说，因为我们如果说要知道这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啊，有神的指引，那我们还要得到很多的印证啊，所以我不想说像是有人说一定要得到神的话语，一定要怎么样，我不想说李哥对这样的看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
好，我想就是在明白神的旨意，在寻求配偶、寻求对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些基本的原则可以参考和步骤，一般来讲就是透过祷告，透过祷告是你需要分出时间来能够单独与神相处，来向神祷告，说出你的心愿是什么，所以能一个个人退休的时间啊，在不受干扰的环境之下，单独与神相处，来思想神的恩典，思想神可能对你人生的引导，可能对你配这个在配偶的对象上面，神可能的对象的引导是什么？那么透过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
是。
那么这是一个方法，那可以在这个祷告，你在安排这个时间呢，除了安静的地方之外呢，你可以读圣经，或读圣经，听音乐，然后把你所思想的记录下来。记载下来你所想到的你可能个人想到的，或者可能你想到圣经神的话的原则是什么，把它记录下来。第二个呢是透过神的话语，刚才提到说祷告的时候你需要读圣经神的话，因为让我们心思意念是被神的话引导，而不是让神的话来配合我的心思意念，这样的。所以你要读神的话语，让我们心思意念被神的话来引导。那神可能在神的话里面可以向我们来启示，来证明他的心愿是什么。当然他不会把这个对方的名字在圣经里面出现这样的。很多人 我过去很希望，我喜欢某一个姐妹，很希望她的名字从圣经里面出现，对对所以有时候读诗篇的时候，来东凑西凑，哎，你看她的名字也在这里面，她写里面的，对她的字哈，
嗯
哼，那其实这是很牵强的哈，
嗯哼，
不是很正确的，
是，
但是当时上帝会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原则是什么，
嗯哼，
那透过读神的话语，第三方面呢，我们也愿意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被圣灵充满，当我们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管理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自我为中心。
嗯哼，
我们很乐意来遵循神的旨意，
是，
会尊主为大，人是主才当家嘛。
嗯哼，
所以不管神有没有给我对象，我都很快乐享受神的同在，享受服侍神与神同行。
嗯哼，
所以是学习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凭信心，那这是根据神的命令说。啊，不要醉酒，叫人使人放荡，然后被圣灵充满，这已经说是五章十八节的命令。神家命令我，我愿意做到人被圣灵充满。啊，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
嗯哼。
所以透过这个愿意被圣灵充满的生活，第四方面呢，就是透过属灵的长辈，
嗯哼，
啊或者辅导他们的印证。
是。
啊，当你在这个过程步骤当中呢，你跟辅导交谈交通。你可能有的对象是不是合适，
嗯，
或者你没有对象，但是可能你什么样的对象合适他，
是，
可以跟辅导，这个敬畏神的长辈来交谈，
嗯，是，
透过这样的交谈的时候，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提示提醒，神透过他们，给我们一些意见，是好的，
嗯，是，
所以一般来讲，我发现在教育圈子很多人是。这个已经定了对象，然后是在跟辅导报告一声，请他背书一下这样子。很多时候辅导很难说 yes 或者 no 了，因为你现在投下感情了，你已经跟他有约会了，那叫人分手有点太不人道了。
嗯 哼，
所以有时候呢，对辅导来讲，他也很为难，他不希望伤害你，所以最聪明、最好不受伤害，就在你要交往之前的，你现在寻求辅导的意见看法，因为说他看得比较客观。
是，
那我们个人比较主观的，一头栽进去啊，根本就回不了头的。
是，嗯哼。
所以让辅导来表示意见，啊，这是好的，做参考，就是他们看得比较客观一点，也许会比较清楚。
嗯哼，是。那我不晓得说啊，像是在这一点当中啊，可能有些的朋友，如果说真的谈论到婚嫁，有的时候可能双方的父母亲还会有一些的这个意见啊。我不晓得说，在这样的一个寻求带领的过程当中，如果要是双方就也许说两个人的意见跟父母亲长辈的意见是不相同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处理呢？
我想应该去尊重的原则哈，
嗯哼，
就是。不管有没有信主，我们应该尊重他们。
嗯，
如果你觉得你的选择正确是对的，啊，是正确的，那你要等到他们的首肯，他们松口了，让你才可以进入安排婚姻的事情，这样会比较好。那当然，如果他们越早能够同意是越好的。我一般来讲，父母一下子就同意你的交往对象，比较我看不是。很普遍的现象，只要都是父母，有时候都会先反对再说。
是，
一方面也是他们看的是比较真实的一面。
嗯哼。
啊，有时候他们比较客观。
是。
啊，觉得不合适这些。那另外有的时候为了保护，
嗯哼，
自己孩子这样的不要委屈啊，吃亏上当这样，所以有时候会反对这样。
嗯哼哼。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参考他们意见，他们所看的是不是很真实的，应该很冷静的来加以思考。
嗯哼。
评估。是不是真实的，那是不是他们看到的是我没有看到的部分，来做评估衡量。那如果父母所看到他所担心是多余的，那么你可以表示感激，也可以跟正面的跟他们分享交通。那如果父母继续坚持他们的看法的时候，那你就按兵不动，先等候，神为你开路。
是，嗯哼，所以我想其实有常常会有一对新人啊，未来或者是说在交往当中男女也因为是经历到这种长辈们的一个拦阻的时候啊，又会产生了很多的这个波折啊。所以我想我们是刚听到说这个属灵长辈还有同伴的印证辅导的印证，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节目当中呢，我们再请李哥来跟听众朋友谈谈他在这样的一个清楚神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哪些是要预备的呢？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与你分享。 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这间空中呢，也要为您进行的是摩登都会情。刚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理查理哥呢，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个不管是交往的对象，或者是说在一个约会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原则是我们必须要去遵循的，包括我们去知道，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共同的人生的一个信仰，或者说应该说是人生的主体到底是什么，还有共同人生的使命，以及最后呢，我们必须要是这个情投意合的这样的一个配偶啊。那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透过祷告，可以透过读神的话语，甚至呢，我们可以请一些的长辈、一些的这个属灵的同伴，甚至是辅导呢，来为我们做一个印证啊。他们的意见其实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想在刚刚节目当中也谈到说，其实如果说真的我们的意见要是跟我们的家长来说是不大相合的时候，我们也许是可以做一些等候的工作啊。
对，那么在对父母上面表示不同意见的时候，等候是值得的，这是一种对我们是一个考验，这样的
是，
就是真爱值得等待。所以各位不要觉得父母反对就是绝望，或者说是父母亲跟我们唱反调，我们马上有情绪的反应，跟他们发现界限啊，有冲突等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应该在很礼貌的尊重表示感激他们愿意表示这样的意见，再考虑是不是我真的没有看见到他们看到的。
行，
如果他们所看到的不是真实的一面，可以提出交通，但是还是尊重他们的看法，那么等候他们自己去看见这样的情况。那我跟我太太交往的时候呢，因为她是从夏威夷护理系毕业，夏威夷大学，那么她要回台湾跟我结婚，那么这个有点，他爸妈好不容易把他带到美国移民去了，拿到美国公民了，所以就要再回到台湾来，而且是做传道人的太太。那么对于父母来讲，就是说不容易接受，特别是他的父亲。父亲不是基督徒，过去不是基督徒，那么也对基督教不是很好感。所以呢，特别的就是表示不赞成。但是他的父亲是很开明的，他没有那个很反对啊，或者拦阻他这样的，只是表示不赞同这样子。那时候呢，冯姐她就很礼貌、很客气地跟她父亲说明、解释，并且谢谢她父亲给她这样的意见。那这个冯姐就表示跟父亲表示说，她知道她这个所做的决定是什么。那么请父亲放心，给她机会为自己来负责任。说明这样的，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他前面也表明了，但是我知道我岳父不同意，所以我们不会说好，因为这样我们说了给我们自己负责，我们就马上宣布要结婚，自己定教堂啊，这对我们来讲这个不是很太难的事情。那么但是呢，我们还是愿意尊重他，所以他回来台湾以后，并没有马上结婚，我们就等父亲这个心里舒服喜欢的时候，我们再来办婚礼好了。
是，
那时候他回来台湾的时候已经快农历过年了，这样子。那我们想等，反正无所谓，就是先同工，先在一起同工，就给一起侍奉。
是，
结果快要到除夕的时候，他父亲忽然打电话给我们说，如果你们要结婚了，就赶快结婚，不要再过年以后。我们吓一跳，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搞不清楚，就是为什么呢？怎么我们以前是不赞同，那忽然来一个电话说，如果要结婚，我们要赶快结婚。
是，
这简直让我们措手不及啊！所以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过年以后就是孤鸾年的，这是农历的，所谓农历年，你们孤鸾年就是好像不合适结婚的一个年，我不知道，我不懂。在他们习俗，因为老人家他们知道，
是
好像这个五十年还是六十年一次，我不知道一个循环这样的。那他说不合适结婚的，那我们措手不及，我们又不能说对不起，你说的太晚了，我们不能，我们又不要结婚这样。那对他老人家又觉得不够礼貌，不够尊重。可是对我们来讲又很为难，来不及办。所以后来我们想来想去讨论，只有一个折中办法，就也许可以在法院公证结婚。那这个就比较方便，比较容易。所以就跟我岳父说，如果我们在法院公证结婚，然后以后再到教会结婚，同意吗？ 啊，就跟他商量，
嗯，
哦，同意，他同意，他也是接受这个做法，那我们就很高兴，所以我们就开始先办公证结婚，
嗯哼，
啊，就是很赶很匆忙，在台北要登记法院结婚已经客满了，
哇，
但是今天礼拜五，明天是礼拜六啊，礼拜六那时候还是留半天呢，啊，
嗯哼，
礼拜天就休息，礼拜一就是除夕了，这样子，就法院就不再受理了，
是，
所以我们就急着要不能怎么办，最后想到我，因为我是桃园人，
嗯哼，
所以说哎，是桃园地方法院还有空这样子，所以打电话到法院说有空，可以报名，
嗯哼嗯哼，
就是在法院公证结婚这样子。
是，
所以呢，就赶忙买了这个结婚证书啦，我们还有中英对照的这样子，
嗯哼嗯哼，
还有翻译啊这些，然后呢，还好就是东吴大学教授是我岳母的好朋友，他们有车子，那时候我们坐公车根本来不及去。嗯，那么这个有车子直接开车到桃园地方法院去这样，那，
嗯，
他们顺便做证人这样的，然后还有我们的会长，
是
做证盖章，
嗯哼，
来了，啊，就我岳父就同意，他就老人家就没话说了这样，
嗯哼，
啊，表示先办的手续了这样子，身份，然后隔年的五月二十七号我们才在教堂结婚，
嗯哼，
那时候我岳父哎，他也参加我们的婚礼，
哇，
那时候因为。他姐姐跟他同时同一周里面，
嗯，
结婚，那所以呢他妈妈参加姐姐那边在夏威夷，那他爸爸在台湾参加我们的这样，
嗯，
参加的我们的婚礼很奇特啊，就是我们做婚礼之后我们还讲见证这样的，
嗯，
要传福音这样的，最后在茶点的时候呢，我就听到我岳父对他的一个亲戚，
嗯，
啊，那以前是退休的铁路局局长这样，就是说是说哎，他说他想他的女儿的决定是对的，是没有问题，这个是正确的这样子，
是
他很高兴对他的亲戚这样说这样，
嗯哼哼，
所以这是有点让我觉得没有遗憾，没有、
嗯，哼哼，
因为一直的急着想结婚而伤害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嗯，哼哼，
那这样就不好，
是，
那这个以后影响我岳父对基督徒的看法，
嗯，哼哼，
完全不一样，
是，
啊，就对基督教有好感这样。
嗯哼，哇，我想这中间真的是也是过程非常的曲折啊。
对。
可是没想到，哎，神就这样开路了。
对，所以这里有上帝的保守，上帝仍然在掌管。所以人，
嗯，
人不同意，人并不表示上帝就不赞同。
是。
所以我们看上帝是不是赞同这样的，这是更重要的，
嗯，
这样。
是。所以我想，我们不单只是获得属灵的长辈或者是辅导啊的一个印证、一个肯定，我想能够获得自己的家长的同意。我想的是更好的一件事，更美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能够更加的清楚说，诶，这就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位哦。嗯哼。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环境上面的印证。
嗯哼。
在环境上面是不是神一个神开路，神印证的，
嗯哼。
那么这环境上是这种不是绝对必要的了，是可以做参考。
嗯哼。
因为在行使神的心意上面，有时候上帝开路让我们去，好像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水线分开这样的，
嗯哼，
就后来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过约旦河，是祭司的脚先踩到水里面去，水才分开的，
嗯哼，
所以这个环境印证可以做参考，有时候神替我们开路开了，让我们可以进去，但有时候呢，毕竟他开的门都是我们空门，
嗯哼，
让我们打开，让我们可以进去这样子，
是，
那我们做一个判断里面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合乎神的话，
嗯哼，
只要合乎神的话，如果环境没有开，我们仍然可以继续寻求来等候啊！如果神开路了，那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就是按照神的，还是按照神的原则评估，我们可以多选择，
嗯，
这样子。
是，嗯哼，所以这是在环境当中的一个印证啊。就想其实就变得说，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才真的能够知道说到底神的一个心意是什么。
对，但环境不是绝对，比如说我太太的这个背景不一样，
嗯哼，
那么可能就是比如说她是外省，我是本省人，那这个有些背景不同，但这种背景不是绝对的，
嗯哼，
不好。有时候上帝透过这样不同，可以互相弥补。
是，
所以在环境、在客观的因素上面，这是可以做参考，但不是绝对的。我们怎么样透过上帝的角度来看其他的事情？
嗯哼哼。
那么，如果环境能够释放，是最好。像我岳父他松口了，他愿意让我们结婚，但是我们啊。没有家长可以登记结婚，那时候来不及这样子。
嗯哼。
啊，但是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
嗯哼哼，
来替代他们。但是我们真正婚礼还是在教堂结婚。
嗯哼哼。
那是让父亲觉得他的意见被尊重了。
是。 是
啊，
嗯哼。
那后来我们在家长觉得呢，他也很乐意，
嗯哼，
来陪他女儿走进教堂。所以那时候他并没有信主，这样子。
是，嗯哼。那我不晓得说，是不是像我们从上个礼拜所谈的啊，一直到这个礼拜我们所谈到说，哎，只要我们是确定了人生的三个三 M 呢，这个三个不同的方向，也就是甚至说我们祷告了，然后有神的话语印证了，就代表着说，我们一定是可以建立一个很美好的婚姻，甚至说，哎，就代表说，我们就的确这个双方哦，都是好像情投意合，一定可以踏上婚姻的这条路呢。
啊，这代表是一个有一个健康正确的基础的，
嗯哼，
一个正确的路人
是。
但是在路上面可能有坑洞，有颠簸，有曲折，难免会有的。但至少那个方向是正确，是对的，那个基础是坚固的，可以经得起考验，还是会有考验。
嗯哼。
啊，但是呢，是经得起考验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除了这三个基础之外呢，接下来如果这个接下来呢，就是要看怎么样往上面来建造、来盖。
嗯 哼。
盖怎样的房子？怎样的材料？这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神来营造婚姻的原则是什么，要来建造，比如说开始知道明白神对婚姻的计划啊，神对婚姻的目的啊，
嗯哼，
夫妻怎样的透明的沟通啊，如果有冲突怎样化解啊，那么怎样建立那种亲密的关系，接纳，还扮演丈夫的角色，
嗯哼，
怎样扮演合适妻子的角色，怎样作为人父母，
是，
那这些都是外在的，
嗯哼，
要营造要怎么去盖的一个的情况这样，所以、
嗯、哼哼，
所以那个也是很重要的，
是
基础固然重要，没有说有好的基础外面的建造就经得起考验，
嗯哼哼，
那如果有基础没有外面的营造，那是空地一片的，没有、
嗯、哼哼，
没有什么意义这样子，
是，
所以那个基础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呢、嗯、那个外面的建造也是需要的，
嗯哼，
那这样才会幸福美满。
是，我不晓得说哈，在吕哥您这个过去开课啊，或者说辅导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人啊，是反而说原本是这个男女朋友啊，就等到去上了课之后，才慢慢发现说，哎，其实他们有些的方向是不相同的，以至于说他们最后好像认清说他们是好像不大适合在一起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例子呢？
有这样的例子。
啊哈，是。
我记得有两个例子是这样的。
嗯哼。
啊，那么。其实他们交往并不长，时间不长，
嗯哼，
那他们就一起来上课，上课以后他们发现他们差异太大，而且双方不愿意来做这个接受接纳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们就很自然分开这样子。
是，嗯哼，所以就变成说，其实是最后的又回到那个最基本的一些的问题当中，可能出了一些问题。
那么像他们分开以后，我觉得心里还蛮亏欠的啊，对不起，这个课程让你们造成了分开。结果对方还说，哦，不会，这对我们很有帮助，让我们更认识自己，也更认识对方。第一个，第二呢，宁可现在分开，不要结婚以后分手。
嗯哼，
所以
是，
所以这是一个需要一个正确的教导。
嗯哼，
那么如果你选择分开，啊，并不是失败的，
嗯，
并不是你错了，不是这个意思。
嗯、
但你选择分手分开的时候，就是双方对对方没有伤害。
嗯哼，
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决定这样的，
是
可能对方在以前在街上是不够成熟的一个决定，
嗯哼，
这样是好的。
嗯哼，所以就变成说，其实是透过这个整个的过程，是让我们更清楚，而且也知道该怎么样去朝一个正确的方向来努力啊。所以我想今天可能节目呢，也不需要在这里做一个段落。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请李哥呢，也为今天我们所说的也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呢？
好，我们从上个礼拜到现在谈到一个择偶的标准，就是讲到人生三个 M。
嗯哼，
第一个 M 呢，就是 Master， 就是有共同正确的信仰；第二个呢是 Mission。有共同人生的使命，第三个才是有情投意合的配偶 mate， 那这三个 M 配合在一起能够一致，那么我们在婚姻的营造上面就有很好稳固的基础，
嗯，
然后呢按照神的原则再从上面来建造，
是
这样幸福美满应当是可以成为事实。
嗯哼，是。所以呢，我们在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要请李哥来告诉我们说，那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在这个两个人还在这个约会的过程当中啊，就能够去是知道到底对方的这个人生目标是在哪里啊，我们有哪些的这个方式。所以在下个礼拜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再继续的邀请到李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也非常谢谢李哥来到我们当中所做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亚玲，谢谢各位。
我想我们在待会呢回到节目当中，也再和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些爱的悄悄话。
Heart makes when you're fast asleep. In dreams, you will lose your heartache. Whatever you wish for, you keep. Have faith in your dreams and so.Your rainbow will come smiling through. No matter how your heart is grieving, if you keep on believing, the dream that you wish will come true.
抱怨、责备、要求、拒绝的言语，引发无止境的战争。
感恩、赞美、给予、接纳的言语，带来无穷尽的祝福。
爱的悄悄话。
悄话，欢迎您这次来到都会男女的小单元当中。今天同样的呢，雅玲要和您分享一些好的文章，而今天雅玲所和您分享的呢，同样的是《男女大不同》这本书当中所出的一些的文章。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约翰·葛瑞博士，那出版社呢是生命潜能。有些的朋友呢，其实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常常在问雅玲说，诶，到底您所分享的是哪一本书啊？所以今天雅玲所和您分享的是《男女大不同》。这当中有个章节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呢他把男生形容像是橡皮筋一样，怎么说呢？这间空中要和你一起来分享。在这本书的第六章呢，里面就谈到说，其实很多的男生呢，他们在情感上面的这种亲密的感觉哦，他们是比较有一种周期性的，就很像是橡皮筋一样。这个周期呢，包括了亲密、脱离，然后呢再亲近。许多的女孩子呢，都非常的讶异，知道说，男生就算是非常喜欢一个女生，但是呢，在亲近之后，也是需要周期性的脱离。男人能够直觉地感受到这种脱离的冲动，这并不是说他做了一个选择，也并不是说他立下了一个决定，而是一种自然而然发生的。所以这当然不是男性朋友的错，也不会是女孩子的错，而是一种自然的周期。那通常女生呢是会误解了男生为什么要这种脱离的感觉啊，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如果我选择脱离呢，表示说我的感受是不被了解的，或者呢是他觉得受伤以及害怕再受到伤害，也或者呢他觉得是做错了一些事情让他觉得非常失望，所以女孩子呢才会选择脱离。男生选择脱离的理由有一部分呢也是和女生是相同的，但是另外不相同的部分就是，就算女孩子没有错，但是男生也是会脱离。男生可能同样的也是非常爱这个女孩子，也很相信她，但是呢他却会选择要脱离，因为呢他会像是一个橡皮筋一样，远离出去之后呢又会自己回来了。男生为了满足独立还有自主而选择了脱离，他全力的拉张之后呢又会主动的弹回来，当他完全的分离之后呢，他又会忽然觉得有一种被爱的一种需要，而又再一次的恢复了这种情感的亲密，所以他就会开始自动积极的给予爱，而且呢也接受他所需要的爱。但是呢当男生弹收回来的时候呢，他会恢复拉张出去的这种情感上面的一种亲密的这种程度，而不需要再重新的去熟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想这是对许多的女孩子来讲是很难去明了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男生的生命当中，他们就是要在一个时间里面有一段他们自主而且再次来去享受这种好像独立的一种空间。我想这是对许多的女孩子完全没有办法去料想得到的。 但是话说回来了，人生突然不知道当他们这样突然的离去而且又回来，对女生呢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但是知道了之后呢，他也就了解说，其实呢去倾听女生说话是多么重要的。当男生不脱离的时候，他会主动的问女生的感觉，以挑起话题来。男生也会渐渐的明白自己的周期，也会向女生来保证脱离之后一定会自动的弹回来了。所以呢，男性可能可以对女性说，我需要一点时间独处，然后呢再找时间和你好好的相聚。或者呢是在女生讲话的时候，诶，这个男生呢可能是想要脱离了，所以他就可以来解释说，我需要一点时间想想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好不好呢。那通常呢女孩子啊，其实呢也是要有一个更聪明的一个选择。一个聪明的女孩子是在挑起话题之后会记得不要去要求说男生一定要谈话，而是呢只要要求他倾听就好。只要当女孩子改变了重点，对方呢就会以更轻松的一个方式来做回应。而女方呢只要学习开放的分享她自己的感觉，而不要求男性一定要说话的时候，我相信在男性的朋友心中，他们的那块大石头就会放下了许多。而一个聪明的女孩子相信，当对方也就是当男性的朋友一旦觉得是被接受，而且呢有去听女孩子说话的时候呢，男性的朋友就会开始逐渐的开放，女孩子也不会处罚他，也不会去追捕他，好像希望能够再次去追捕回来那种亲密的一种关系。女孩子也会了解，有的时候呢他的这种好像一定要这种亲密的这种感觉，会使得男方呢脱离得更快。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反而是加深了那种冲突的感觉。所以一个聪明的女孩子不会轻易的放弃，而且呢她是会有耐心和爱心继续的坚持女人们少见的这种警觉。所以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您分享说，其实男孩子呢跟很多的女孩子的想法是完全不相同的。他们即便是很爱很爱一个女孩子，但是同样的他们也是需要自己的一段空间能够去找回自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说好像女方做错了什么样的事情而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惩罚，倒是呢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面也让女孩子给这个男性朋友有更多的一个空间。但是相对的，男性的朋友一定知道，女孩子呢他们其实非常在意说他们所说的话是不被重视的。所以当您要是像橡皮筋一样弹出去之后又再次回来的时候呢，别忘了告诉这些的女孩子们说，你随时的准备在旁边倾听他们内心深处的声音，而且呢不是给予意见，而是单单的做一个好的倾听者。我们都会联名节目要即将在这里宣告一个段落了，我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去确认说，这一位呢就是神所为我们选择的另外一半。其实我相信您是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透过一些的长辈，透过一些是在您身边的一个辅导者，甚至呢您可以透过您的祷告，并不是说好像靠着自己的情感去做一些的选择，而是呢在这样一个祷告当中，你可以更明确的去知道说，到底是不是我们在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人生目标，甚至呢是在共同的兴趣上面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彼此的配搭。当然我想其实两性之间本来就有很多的不同，要怎么样去跨越那个鸿沟还是期待我们很多的努力，也希望能够在生活里面我们因着能够对对方有更多的了解、更多的体谅，那样子的一个鸿沟呢就是能够慢慢的被拉近起来。在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台风天里面和您分享，也希望所有的人呢都能够在生活当中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 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来到都会男女节目当中，雅琳再和您分享生活不同的面向，明天见喽，拜拜。
爱是不嫉妒。